第111篇，约瑟的生活与他意象相符合。圣经中几乎所有的真理，都像种子撒在创世纪里。这一卷书可以视为亚当、亚伯、以诺、挪亚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这八大人物的传记。这八个人可以安排为两组，每一组四个人。亚当、亚伯、以诺和挪亚构成第一组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形成第二组。第一组代表受造的族类，就是亚当的族类；第二组代表蒙召的族类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。因着受造族类的失败，神就在蒙召族类身上有新的起头。受造的族类开始于亚当，结束于挪亚。受造族类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失败的。神受造族类的元首及其代表亚当失败堕落了。在亚伯的身上，我们回到神面前。在亚当里，人类堕落离开神，但借着神的救赎，亚伯回到了神面前。在亚伯之后，以诺不仅归向神，他也与神同行。以诺生活的结果乃是被提的预表。以诺被提到神那里，免去死亡。以诺的生活带来挪亚，挪亚也与神同行，并有掌权的经历。虽然他的掌权既不充分也不完全，然而挪亚的掌权带进堕落。挪亚的后裔在巴别背叛神，在那一次背叛，导致神放弃了受造的族类，神被迫要有新的起头，就眷临亚伯拉罕，拣选亚伯拉罕，将他从背叛的受造族类中呼召出来。这个标明了一个新族类、蒙召族类、亚伯拉罕族类的起头。在这个蒙召族类的身上，神的确大得成功。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经过以撒和雅各。路程越升越高，最终我们在雅各的身上看见完全的掌权。我们已经指出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约瑟，他们不该视为分开的人，他们乃是一个代表完整、成熟圣徒的四方面。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神的拣选、呼召、因信称义。我们看见蒙召并称义的圣徒，他们如何凭信活在神面前，享受基督一切的丰富。然而，这样的人，他仍然奋斗挣扎，要得着长子的名分。但是他一切的挣扎，不过是他受苦而已。在他的苦难中，神的手临到他，对付他，他就受到神的对付，直到生命成熟。在蒙召族类的身上，我们看见的生命的成熟，这个成熟的生命有掌权的一面，就是约瑟生平所描绘的一面。当我幼年的时候，我的母亲常常告诉我们圣经的故事，她花了很长的时间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。当我听见这个超特的人被丢在坑里，并且被卖为奴，我非常的同情他。虽然我爱约瑟，也晓得他是特别的人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的超特。我只知道约瑟非常好，而我想要像他。甚至在我服侍话语多年以后，我仍然不知道约瑟超特的原因。但是我现在能够放胆地告诉你，为什么约瑟超特？因为他是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。他是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，不是雅各的一面。因此，约瑟他乃是一个圣徒生命成熟的代表。当然，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所看见的不过是个影儿。在实际和实质上，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，他乃是主知道我们里面的基督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雅各， 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有基督的构成。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天，基督就构成到我们的里面。最终，这位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构成。我们全人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部分，既不是我们的肉体，也不是我们的心思，而是我们的灵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，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。这意思是基督构成到我们整个人的深处。我们重生之人由基督构成的一面，完全由约瑟所代表、所描绘并预表。因为约瑟代表得胜且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，所以他的生平是这样超特的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里。关于生命成熟掌权的部分，头三章乃是创世纪的三十七、三十八、三十九章。当我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我常常不喜欢这几章，因为在这几章里满了记恨、阴谋和出卖。三十八章是犹大乱伦的记载，三十九章我们看见黑暗和情欲的放纵。我想请问你，你喜欢读这几章吗？我得救并开始爱圣经以后，我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几章。我熟悉了其中的故事，就不愿意再多读这几章。当我在1955年带领人研读创世纪，我那时就刻意的越过这几章。但是自从那一次带领研读创世纪以后，这23年时间，我得着了更多的光。我来到美国以后，看见约瑟的梦的价值和宝贵，因为这个梦是这几章的管制意象。你如果没有看见约瑟梦的意象，你就只能知道这几章里所包含的故事。此外，你无法知道的更多，你无法知道这个故事深处的内在意义。约瑟的梦控制并引导他的一生。约瑟这样超特的行事为人，乃是因为在这个管制的意象的梦之下受引导。这个是他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。在三十七章开始告诉我们，雅各如何爱他亲爱的儿子约瑟，以及约瑟如何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了他的父亲，然后告诉我们约瑟的梦。在这些日子，主给我们看见约瑟的梦启示出神子民在他眼中的真实光景。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禾捆，禾捆就是一捆满了生命和生命供应的麦子。禾捆还有适合做生命供应的生命籽粒。不要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很邪恶。要记得外邦伸延者巴兰受贿赂去咒诅以色列人的势力。那时候外面来说，以色列人的确非常的邪恶。然而巴兰在神管制之下说，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，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，反而在神的眼中，所有神的选民都是生命的禾捆，满了生命的供应。不仅如此，神的子民也像照耀在天空的众星。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两个梦以后，就启示约瑟的哥哥们图谋杀害他，以及他被卖到埃及为奴。在第三十八章，我们看见犹大乱伦的罪；在第三十九章，约瑟受到的最黑暗的试诱和最不公平的对待。照着这几章事件的次序，我们看见约瑟超特的行为是在他梦的引导之下。在第一个梦里，他看见自己是一捆禾捆，他不是下拜的禾捆，他乃是站着的禾捆。我相信约瑟做过这个梦以后， 他晓得神把他放在哪里，要他成为什么。他无疑的领会了神要他成为这样的禾捆。他不是要成了满鸟死亡的浮木，他乃是要成为站着满鸟生命的禾捆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你如果有过这样的梦，即使不受他控制，难道你不受他影响吗？这个梦岂不管制你的行事为人吗？他岂不是引导你的举止，引导你的说话吗？必然会的。我相信约瑟这个禾捆的梦指引了他的行为。第二个梦就是太阳、月亮和十二颗星的梦，也是这样。假如你梦见你是受别的心敬拜的心，结果你不高估你自己吗？你岂不说，天哪，我是一颗星，我不是蝎子，我不是蛇，我不是在黑暗的东西里，我乃是照耀在诸天之上明亮的星。你如果是看见这样的意象，这样意象岂不控制你吗？这意象即使没有控制你的一生，至少也会管制你一段时间。你的行事为人会开始像照耀的心，并且你会说，昨晚我梦见我是受众星敬拜的心，从现在起我的行动必须像这样的一颗明亮的心。从前我是黑暗的，但我不再这样了，反而我必须是明亮且照耀的心。约瑟的行事为人这样的超特美妙，乃因为他受梦中所见异象的指引。我们看到小孩子受电视上所见之事的影响，我看到自己的孙儿表演他们在某个节目中所看见的。若是小孩子尚且受所见之事的影响，那么青年人约瑟岂不更受属天异象的影响吗？在异象中，他是站着满了生命的禾捆，他也是受众星敬拜的心。你岂不相信约瑟受这个异象的影响，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吗？我确实相信。我在这里所强调的是，约瑟超特美妙的行为乃是由于他所得出的异象。约瑟那两个梦的意象控制他的生活，并指引他的行为。他的行事为人如同站着满了生命的禾捆，他的举止好像照耀在黑暗里的属天的心。有这样的观点，你就能够领会这三章的属灵内在意义。在这几章的圣经里记载着两个大罪，37章有怒气的罪，约瑟的哥哥们抓住机会发尽了他们的怒气，这不是微不足道的怒气的势力。约瑟的哥哥们图谋杀害的人不是盗贼，乃是他们骨肉亲兄弟，他们自己的父亲亲爱的儿子。他们如果有一点人性的情爱，就绝不会考虑做这样的事。不过流便确实想到这件事会影响他们的父亲，犹大也提议不要害死他，只要将他卖掉，这个比流他的血好多了。无论如何，在37章我们看见约瑟哥哥们的怒气，而在下一章，在第38章，我们看见犹大放纵情欲甚至乱伦。人堕落以后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杀害肉身的兄弟，而带进洪水作为神对堕落族类审判的罪，乃是放纵情欲。这两种罪，谋杀肉身兄弟并放纵情欲，在这里又重新的犯过。约瑟哥哥们的怒气给他机会像生命的禾捆一样生活。约瑟的哥哥们都沉溺在怒气的水中，而约瑟这个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却从人怒气的死水中脱颖而出，像生命的禾捆一样生活。 在神的漠视之下，这一段记载用堕落的怒气做背景，证明禾捆中有多少的生命。这禾捆充满了生命，当其余的人都浸没在人怒气的死水中，这样的禾捆却得以脱颖而出，并在死亡的境遇中存活。这岂不也是我们生活的记载吗？一天过一天，我们被人的怒气的死水所包围，但我们没有完全的沉沦，反倒脱出死水而存活。假如这是你日常生活的图画，那么你就是得胜生命掌权的一面。虽然按人来说，我们非常容易发脾气，但是我们有基督的构成，这个构成脱出怒气的境遇，因此我们是今日的约瑟，我们是升起并站立的生命的禾捆。第二个大罪就是放纵情欲，这个也给约瑟一个机会。在第38章我们所看见的放纵情欲是一个黑暗的表号，在这一章里，犹大完全在黑暗中，犹大盲目行事，而盲目表征黑暗。假如他不是盲目的，不在黑暗里，他怎么会跟他的儿媳妇行淫呢？他的良心何在呢？他的视力何在呢？他的眼睛完全变瞎，受到了蒙蔽，他完全是在黑暗中。在第39章，那个邪恶的妇人波提乏的妻子也是在黑暗中，他如果不在黑暗中，他怎么能够行这样的邪恶的行为呢？因此在第38章39章有黑暗的图画。但是在这样黑暗中，我们看见约瑟是照耀在诸天之上明亮的心。约瑟行事为人像一颗照耀的心，他似乎说，你们众人都在黑暗之下，我却照耀你们，我这明亮的心怎能做出这样黑暗的事呢？我不能忘记我的梦，我的梦控制我，指引我，我是属天的心，绝不会出卖我的地位。今天你如果有这个光，当你来读这几章的圣经，你就会看见约瑟是生活与意象相符合的人。约瑟不仅是做梦的人，他也是将在梦中所看见的实行出来并活出来的人。我们都知道发脾气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例外。然而当我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禾捆的意象来了。主问我说，你是站着的禾捆呢？如果是，那么你的脾气如何呢？主这样对我一说，我再回应他，我的怒气就消失了。我即使想要发脾气也发不出来了。我们大家生活不动怒，不发脾气是可能的。当你快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主也许会说，你是生命的禾捆吗？你是在召会中吗？你一说你是禾捆，你的怒气就消失了。我们如何有怒气，也照样如何有情欲。你若没有情欲，那么你就是一个板凳或石头。今天每一个人都有情欲，控制我们情欲的路乃是受意象所征服并控制。我们有意象控制我们，没有意象名就放肆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见意象，我们就很难放纵情欲。约瑟在属天意象之下的生活，乃是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所描绘诸天之国的生活。照着马太福音这几章所启示属天之国的宪法，我们的怒气必须被制服，我们的情欲也必须被征服。我们如果声称是国度子民，却不能制服我们的怒气或征服我们的情欲，我们就完全了了，我们就不是在国度里。我们是发泄怒气， 放纵情欲的人吗？但所有国度的子民都制服他们的怒气，征服他们的情欲，这个就是国度的生活。在今天教会生活、国度生活里，君王正在受训练，我们在国度生活里的国度子民正在受训练，要成为君王，做约瑟，要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为此，我们必须制服我们的怒气，并征服我们的情欲。约瑟的生平是我们今日经历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制服我们的怒气，征服我们的情欲。我们不赞同我们的怒气，也不与我们的情欲合作，反倒我们弃绝我们的怒气，定罪我们的情欲，因为我们是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。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，这个构成正预备我们做生命成熟掌权的王。约瑟这样的生活，有主的同在。哪里有主的同在，哪里就有权柄。你如果有主的同在，主的权柄就必与你同在。例如在被掳的时期，但以理有主的同在，所以主的权柄就与他同在。甚至在家中的小孩子也可能有主的同在，叫他成为家中真正的权柄。在约瑟的势力中，法老宫中的内臣波提乏是管理事务的，然而最终波提乏是在约瑟的管制之下，因为约瑟有主的同在。再看约瑟在监狱中的经历，虽然有管制监狱的私狱，但最终私狱并不是真正的管制者，那有神同在的囚犯约瑟反而成了管制者。在波提乏家里，在监狱里，约瑟都成了君王。哪里有基督的构成，哪里就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有掌权的部分。在要来的国度里，与基督在诸天国里一同作王的，就是这一个部分。因此，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，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。在这个宇宙中的权柄乃是主自己，哪里有他的同在，哪里就有权柄，就有管制的能力。只要我们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就有权柄。即使我们是在监狱里，虽然我们也许是囚犯，但最终我们要成为管制者。无论我们在哪里，我们都要管制，这指明我们是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。在主的同在中，约瑟靠主一切顺利。哪里有主的同在，哪里就不但有主的权柄，也有主主宰所带来的顺利。当约瑟受到苦待时，他享受了那在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顺利。在主的同在中，约瑟无论在哪里，他都蒙恩得着祝福。主的祝福总是随着他主宰之下的顺利。当约瑟享受顺利时，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也都蒙了祝福。